Hallelujah，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Hallelujah，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拿好东西与给儿女。
今天是所要分享的第一道是给好的物件给儿女。
我们请先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
请看《路加福音》十一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十三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
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边十一章一开始是在讲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应该要怎样祷告。
你第一章一开始是跟我们说怎样教导我们要来祈祷，
他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我们情实迫切的恳求，不放弃。
有一个重点，就是爱咱来情实迫切来不放弃。
然后第九节，他有给我们一个应许。
第九节有咱一个应许。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第九节，如果跟我讲，我跟您讲，您祈求就给您，就给您顺车就车见。怕门就给你开门。
他这当中有用一个比喻讲，半夜三更有一个人来求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已经上床了。
也叫一个比如，就是半夜有一个人来求他的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已经睡了。
因为在以色列人古时候，他们房间很小，一旦晚上就是把那个床就是拿出来就顶住门都上锁了，所以一旦要开门还要把床挪开，很麻烦的事。
因为你古早的时阵，以色列人有因的这房间就小，所以当因困的时阵，将这个眠床拍落来了后，那要搁起来开门是足麻烦的代志。
可是这个主人，因为他这个朋友不断情实迫切的祈求，所以他就不厌其烦，终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但是这个朋友一直情书迫切的来向伊来拍门，所以伊甲贝亚不得已就起来开门。
在这整个一些经节里头，主要是在教导说，我们要跟主耶稣不断的祈求，主耶稣会用很好的礼物圣灵赏赐给我们。
你的家就是爱咱不无出来来祈求，主要说用上好的圣灵来回应咱。
但是我读到十三节的时候，他这边有提到，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十三节讲到讲，您虽然无好，尚且知影提好的物件给儿女。
啊，我就觉得说，哎，这一句话非常有含义。
我就感觉这句话就有含义的。
因为人毕竟是不完全的。
因为人毕竟究竟是不完全的。
但是在怎样不好或者有邪恶的心。毕竟人家说虎毒不食子，
更加不好，人说这个虎毒不吃自己的孩。
我们做为父为母的还是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子女，
我们做人父母的还是会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
那什么是父母的定义？
什么是叫做父母的这个定义？
我们以比较小范围来讲，就是一个家庭，父亲是屋顶，母亲是栋梁，那构成一个很安稳的家。
咱以一个厝来讲，这个老爸是这个天棚啊，老母是条啊。
那以比较大范围来讲，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就是这些长子、传道者或者比较年长的同龄，都是我们的父母。
那是以这个大家庭来讲，咱的终极团队就是跟这个跟祖亲的这个信教，就是咱的父母。
那我想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特色，它的风格。
我想每一个教会拢有特色，佮伊的风格。
当我出去参加一些我们不同的地方教会的团体或者灵修的时候，
当我出去参加无同的团体。领袖的时候，
很感谢主，我听到他们对北投教会的评语是很热情、很有爱心、很亲切。
感谢主，因对北投教会这个看法是拢足亲切、足热心的。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北投的一个风格。
所以我想，这就是咱北投的一个特色。
那北投已经四十多年了。
北投教会已经四十几年了，
经过早期很多长子他们还有一些爱主的同龄不断的耕耘不断的奉献，
经过这个啊正经的前辈无衰这个来这个奉献，
我们才会一代一代才有今天的光景。
咱才有法度一代传到一代。
那我们今天还在的一些长辈，
咱今日还佫伫的一挂长辈。
其实无形中我们在教会里头扮演的就是一个父母的角色，
在无形中间咱这个这些人就是扮演教会这个父母的角色。
毕竟我们比年轻的一辈早出生很多年，也经历过一些事情，
咱总是比一些少年的较早出世也经历一些事情，
所以可能有一些见解啦，有些经验啦，可以给年轻人做一个参考。
所以有一些看法跟方法会当给这少年人来做参考。
那我就想到说，哎呀，我们北投应该要代代相传，维持一个很好的风格品味。
咱北投应该要代代相传，爱来维持这个较好的这个传统。
让每次我们一想起，哎呀，北投教会，我们就心里头很温暖。
那咱一想起北投教会，咱就感觉就温暖。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在自己勉励自己。
我今日甲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嘛是我家己咧勉励家己。
因为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不要只是突然增长年岁而已，脑子都没有长进。
因为一当一当过，咱不应该跟他年岁长，但是咱的这个知识无得到来增长。
那虽然我的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活在世上应该就是能够对人家有一点造就，那样我们才有意义。
虽然讲我的儿女拢已经大汉了，但是我感觉讲你活在世界顶端，哎，对别人有一个造就才有意义。
所以今天我就觉得说，哎，这个题目呢，其实可以作为我们大家分享，哈，把它范围广而。
所以我今天就感觉用这个题目，咱大家可以将它来做分享。
好，第二个我们说什么是好东西呢？
第二点，咱讲到什么是好东西呢？
这个也是范围很广，
这个范围也很宽。
有的就是说有形的啦，就是肉体上种种的食衣住行的需求啦，财富啦。
以有形的来讲，就是咱肉体顶端一些需要和这个财米。
那无形的呢，就是好的脾气啦、德性啦、品格啦、习惯。
那是以无形来讲，就是好的性德加这个习惯。
甚至是一个很好的信仰。
甚至是今后的这个信用。
那我们总结呢，就是第一个要跟我们永恒的生命有关系的。
咱总共起来就是第一，就是爱来跟咱属灵的生命有关系。
我们死了，能够带得去的。
咱那死去会当带走的，
能够被神所纪念的，
会当被神所纪念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人能够让你在世上终身受用无穷的。
第二就是你活在世间顶端会当来终身来受用的。
我讲到这个，我就提一个小小的事情。
那讲到这，我要提一个小小的代志。
在大概50年前呢、毕竟还是重男轻女的时代。
大概在50年前，那个时代是重男轻女。
可是我父亲他一视同仁。
但是我的爸爸一视同仁。
他并没有把我看作是一个赔钱货。
伊无把我看作是这个了钱的。
虽然当时生意失败，经济有很大的困难。
虽然讲当初是生意失败，你经济顶关有真大的困难。
但是他跟我说，我栽培你就是给你一辈子最好的嫁妆。
但是伊甲我讲，伊栽培我，就是予我一世人上好的嫁妆。
我知道他是用尽他毕生的心力，在不断的刻苦自己，但是就是要让这些子女都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
我知道他用他的一心，就是要我这些儿女受到最好的教育。
那年轻呢，我不太能够体会这句话。
你的少年时阵，我无啥会当体会这句话。
可是经过民国60年代、70年代，现在已经是105年啦。这么几十年当中，台湾的社会有非常大的变迁。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你的台湾的社会有这么大的变迁。
那感谢神赏赐机会给我。
感谢神赏赐机会给我。
我始终能够靠着所学的父亲的栽培，让我能够谋得一个职业。
我游玩会当靠着北京所予我学习的，会当在离个这个时间够当吃头路。
所以我才深深的体会说，哎呀，真的是不必给孩子什么样的金银财宝，那些都是会花用掉的。
所以我深深的了解讲，唔免让囡仔什么财米，那是会当，那是运气的。
但是最重要，让他有一技在身。
上重要的是，让伊有这个一技之长。
然后有专长。
让伊有专长。
但是自从我信主以后，我就更深切的觉得说，更重要的这个信仰随时在身上，是谁也不能夺去的。
但是从我信主了，我更加了解讲，这个、信用是伫个身躯顶关系，什么人拢夺袂走的。
所以我今天一个主题就是要把它，比较偏向于这个信仰方面。
所以今日主题这个分享，就是比较偏向这个信用这方面。
所以我们都已经是小家庭里头为人父母的，在大家庭里头我们也是做父母，属于长辈的。
所以你的小家庭中间，我们都是做人父母的，你的大家庭中间，我们已经都是长辈。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究竟要拿什么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
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思考，我们要提什么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
好，第一个我就是想提到，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家庭里做一个属灵的领航者。
第一，我要提出来是说，我们在这个家庭中间要做这个属灵的领航者。
什么是领航者？
什么是领航者？
我们有时候看报道知道，在世界各国有很多大的那个商港。
我们看这个报道知道说，在世界各国有很多大的商港，
各种货柜运货柜的大商船或者那种客运船要进到那个港口，它不能够自己随便乱闯的。
就做这个货船还是客船，伊入去港口袂使讲乌白停，
因为它一定有规定让你停在外面一个地方，然后由当地的国家一定派一个领航者，他很熟悉那个航道的状况。
也叫你停在外海，啊，你的国家会派这个领航者来，这个派船来给你引出。
那个领航者他非常熟悉当地航道的整个气的状况，还有整个波浪海流，他都很详细。
这个领航者他非常了解当地的这个海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慢慢引导这个船只就能够很安全的停泊在固定的那个码头。
所以我都导导来引领这个船慢慢来靠化。
所以我们不用讲那么远了，我们看我们的高雄港也是，这个领航员他的薪水非常的高。
我们看我们高雄港，我们知道这个领航的这架船的这个船长，他的薪水很高的。
这个不是一天的功夫，
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他一定要非常熟悉这个航道，
他绝对要非常了解这个航道，
知道整个气海流还有水的波动，整个地势的高低，
知道这个海流跟这个地势这个关系。
那第二个，他愿意下去领航。
第二，他愿意下去这个领航，
因为有时候碰到那个飓风急啦，或海浪很大啦，那个小船颠簸是非常的危险。
因为有当时啊，遇到狂风暴浪的时阵，这个小只船是最危险的。
所以看人家赚钱好像很大一笔，不是那么容易的哈。
所以咱看人赚钱，跟他就容易的，其实是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说做这个领航者呢，第一个他一定要很熟悉整个航道的情形。
所以咱讲这领航者，伊绝对要了解这个航道的这个情形。
第二个，他愿意亲身下海。
第二，伊愿意亲身落海。
所以我们就可想而知啦，我们今天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拿我们的好东西给儿女，给我们的幼辈，我们本身一定要很知道这个航道耶。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今天要提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这个儿女，我们自己就要了解这个航道。
主耶稣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主要说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在四海上翻腾，他做我们的领航者。
我们在海面顶端来翻腾，他做我们的领航者。
所以有他跟着他就很福气很安全，
所以对着伊就很福气的，很安全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你一定要让自己成为整个家庭属灵的领航者。
所以第一，我们要成为家庭的属灵的这个领航者。
固然你很辛苦的工作，很费力的把家维持得很温馨，是很好的事。
虽然你很打拼来吃头路，很打拼维持这个厝内面的气氛，
让家有遮风避雨，有屋顶，
让厝有当抓盖的这个厝顶，
然后妈妈也是栋梁，维系的整个家的一个安稳和乐。
这个妈妈来做条啊，会当维持厝内面的这个和乐。
但是如果这个家里头没有主耶稣的亮光，
但是呢，你的厝内面无主耶稣的这个亮光，
有时候很多意外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测得到的。
有当时有一挂意外，不是咱想会到的。
往往一夕之间，屋子垮了，人也跟着倒了。
往往你的瞬，你的足短的时间，这个厝都倒去了。
所以，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领航者？首先，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家庭祭坛设立起来。
所以第一，咱要从咱家庭的祭坛来设立起来，
让这个孩子从小在耳濡目染当中有了学习，就有认知。
好，这孩子你的祖先要慢慢来学习来认知，
然后慢慢长大，他有所跟外面的人有所接触，跟外面的环境有所历练。
你慢慢长大了，跟外面的人我都接触，我都来做这个历练，
他就能够在患难中、风雨当中学习到一些信仰的宝贵。
伊就会当你这个风雨中间来学习到这个信仰的宝贵。
你这样子从小尽你的能力身教、言教、心教，
你的以祖先学你的心教、言语的这个教导，加用心来教导。
我想终有一天他会认识说，哎呀，这个神啊，是我爷爷的神，是我父亲的神，更是我的神。
终有一天他会说，这个神是我阿公的神，我爸爸的神，也是我的神。
我想在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想你的圣经中间有一个很好的例，
我们一起看一下约伯记。
我们做一看约伯记。
约伯记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我们说受了很大的患难。
约伯是很有名，他受了很大的患难。
除此之外，我很喜欢他，是因为他给我很多的提醒。
除了这以外，我很喜欢，也是因为他给我很多的这个提醒。
好，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五节。
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
好，我们从第四节开始。
请看第四节。
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第五节，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边我们刚刚念的经节，其实每一句都有很深的意义。
但读完所读的这个经节，其实每一句话都有很深的意义。
第五节那边提到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
五十讲到讲约伯策划人去叫人来自洁。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提醒。
这是假作一个这个父亲的提醒。
提醒子女，你不要，千万不要在喜宴当中乐极生悲，你一定要好好保守自己。
伊提醒伊这个理路，唔通这个乐极生悲，一定要好好来这个保守家己。
有时候我们看到现在的新闻，就是常常在外面庆生啦，或什么事情好，然后跟人家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甚至上吊性命。
咱常常看到新闻顶关报道，伊在外口跟人这个发起冲突，然后到尾啊可能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节制保守很重要。
所以咱节制跟保守最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会忘掉，
有当时啊，咱会忘记咯。
有一个爱我们的父母，就这样来提醒我们。
有一个疼咱的爸母，就是安尼来这个提醒咱。
甚至关心我们的长辈，心底下提醒我们要小心哦。
甚至关心咱的长辈，伊私底下甲咱讲爱细腻。
好，第二个，约伯他清早起来。
第二讲到约伯早起起来。
可见这个约伯啊，他本身一定非常的殷勤，非常的严谨。
所以在当看出约伯一定是足骨力的，
而且他的生活作息非常的有规律，
也这个生活拢足规律的。
睡清早起来，不是睡到日上三竿，然后在那边赖床，不是。
一套早都爬起来，无这个赖床。
然后呢，他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
一按着因众人的数目，
就是按他几个子女，就是对子女一视同仁，不偏心。
一对的理路是一视同仁，无偏心。
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
五个指头拢无平等。
我们对我们子女难免有时候会有一点私底下的偏心，
咱对咱的儿女有当时有小块的偏心，
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这个性不同，
有的非常的贴心，
有当时有的很大心的，
你没说他什么都帮你张罗好了，
你还没说他什么都替你做好了，
讲话也是很轻声细语，
恭维嘛，就最哎，就轻声细语。
有的就是横眉竖目，那个一脸凶相。
我当有诶，就是看起来就怕。
所以人就是软弱嘛，还是会喜好会有不一样。
所以人是软弱，所以有这个不同款的这个喜爱，哎，这个介意。
约伯他是按着他子女的数目，就是一视同仁。
要被了叫做伊李路的这个数目，就是一视同仁。
然后为他们献祭，
来为因来献祭，
就是为子女祷告，
就是为伊的这个儿女来祈祷。
就算今天他的子女已经都成家立业，非常的大了，他还是不断的这样子的做。
就算讲伊的儿女已经大汉了，伊也是无煞安尼。
为什么？因为这边说，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
因为伊讲，伊惊伊的囝犯了罪，心中来弃掉神。
所以你看，他关心的不是说孩子吃得好不好，过得快不快乐，住得怎样，他是怕他们的子女得罪了神呢。
伊无烦恼讲伊的囝无食无好，还是穿无好，伊是惊伊的囝得罪了神。
所以可见这个约伯他心中对神存有很敬畏的心，
所以当看出约伯对神存了很敬畏的心，
而且时常战战兢兢关心子女的言行是不是得当，
并且是战战兢兢来看他的这个理路是不是言语是不是得当，
是不是去得罪了神，
敢有得罪了神，
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是很不简单的。
然后约伯常常这样行，
所以说就说约伯常常这样行，
他不管任何的情况，
他不管任何的这个状况，
不灰心不失望，
他不灰心不失望，
也不放弃，
也不放弃，
他时常这样子跟神密切的灵交，
他常常这样跟神密切的来灵交，
跟神直接的对谈当中来显示出他对子女的关怀，
跟神来亲自的这个对谈中间来显示出一对这个儿女的这个关怀，
所以我看到这个啊，我觉得好感动啊，这实在是太好的导师了，
所以我感觉很好的，真的是很好的这个导师，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受的教育当中从来没有人教我怎样做父母，
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中间从来没人教我们说怎样来做父母，
所以其实我在做父母当中是跌跌撞撞血流满面的，
所以我在做父母其实是就这个跌跌撞撞，
当时还没有什么道理啦，不是很喜欢念圣经啊，哈，所以没有得到这个良师的指导。
因为你迄东西阿未读圣经，阿哥唔把这个信用阿哥未建立。
好，就算你很尽心尽责，可是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
我算讲你做尽心的，但是每一个囡仔拢是无同款的。
你同样的爱心，同样的关怀。对于这个 A， 他也许就花开得非常的漂亮，五颜六色。
你同款的爱心，同款的关怀，对这个第一个来讲，伊可能都会当足感受到的。
对 B 呢，也许他嫌你啰嗦，水给他灌太多了，他就枯萎了。
但是对另外一个来讲，可能水加了伤多，伊就枯枯打去了。
所以靠自己实在是没办法。
所以靠自己真的是无法度，
所以圣经上有提到啦，
所以圣经顶管有讲到，
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讲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都有神来叫他来生长，
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的三章六节，
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
所以慢慢我就学会，
所以到慢慢我就学会，
没有关系，我虽然纵然不是很称职的母亲，
我虽然不是很好的这个老母，
但我关怀的心不变。
但是我关怀的心不变，
我借着祷告，
我借着祈祷，
求神来改变他，
来求神来改变他。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后来我读到圣经，我就觉得太好了。
后来我读到圣经，我就觉得很好。
很多的地方有记载，神会开人的心眼，会开人的心窍，会开他心中的眼睛。
有很多地方有记载，就说圣经里面说会当开启人的心窍，
会使人的眼睛昏迷，会使人的眼睛明亮，
会当让人的这个眼睛来明亮。
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
咱请看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的第六章，
列王记下第六章，
第六章十六节开始，
列王记下第六章十六节。
好，我们从十五节开始念哈，
请看十五节。
神人的仆人今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爱在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十七节，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十八节，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这边很清楚的记载，
这很清楚的来记载，
仆人是看外在的环境，
仆人是来看外在环境，
看到亚兰人满山遍野，他害怕了，
看到这个亚兰人满山遍野，他就怕了。
神人他非常的镇定，他说不要怕，
但是神灵他非常的镇定，他就说不用怕，
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
他说跟我们同在比他们更多。
可是光自己相信，别人没看到还是怕呀，
但是别人没看见，别人还是会怕。
他就祷告神，求神开这个人这个仆人的眼目，
他就祈祷神，求神来开启这个仆人的眼目。
结果真的神就开眼目，让他看到哇，那个满山神的火车火马围绕，
神让他看到满山都是神的这个火车火马。
然后呢，敌人来了，他很有趣，就祷告神说使这些敌人的眼目昏迷，找不到 目标。
敌人来啊，他就祈祷神让他们这些人来眼目昏迷。
好，我们另外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咱请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五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
二十四章的四十五节，
二十四章四十五节。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好，圣经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就不再念了哈，有记载。
够真济所在有记载，咱都无过来来这个一一来讲。
神能开人的心窍，
神会当开启人的心窍。
心窍开了，一些属灵的事情，一些信仰的事情就通了。
心窍一开，一挂属灵的代志，伊都拢知影咯。
所以有，其实我时常会面对很多无可奈何的人。
其实有当时我会拄到一挂足无多这个忍受的人。
好说歹说，没办法改变，就是一头牛。
安怎讲，伊都无得改变，真正是一只牛。
可是圣经教我，我会学的他那个祷告啊，求神改变他的心眼，改变他的心窍。
但是圣经甲咱教讲，求神来开启伊的心窍，
而且维持这样不放弃，等时日到了，自然会成就。
维持这个心态，等时候那到，自然都会得成就。
我最大的感受，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我就是很不会做父母啊，所以我就是用这个 paper 啊，感谢主。
我上大的这个感受，就是因为我家己是做父母的，所以我不想教囝，但是我就用这个方法。
所以凡事有时啦，我们不要灰心。
凡事都有时，咱唔通灰心。
何况神知道他万人的心，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何况神知道咱人心内所想所望的。
我们只要相信说，凡是有神的时候，我们不要轻言放弃。
咱只要想到讲，凡事拢有神的时阵，咱唔通来放弃。
永远不要对我们的子女失望。
咱唔通，因为唔通对咱的理路来失望。
你失望，有时候就懒得理他，就冷战，就放弃，关系就不好。
你是失望，就对这个冷战，啊，就放弃伊，关系就无好了。
时常我有碰到一些跟我们同年龄层的，好像这个爸爸对孩子都无话可谈。
有当时我拄到这个跟我讲这个会所的，伊这个做爸爸甲这个囡仔就较无话同我讲。
可能那个年代父亲比较有威严啦。
可能你因的时代，这个做爸爸较有威严。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靠着妈妈为媒介，明明一家就三口，他还要说。妈妈你去跟儿子讲，儿子说妈妈你去跟爸爸讲，
因为这个沟通都要透过这个妈妈来做这个中间这个媒介。
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好，家庭里就真的没有一个有父有母的感觉啦。
我感觉这就不好的，你的家里面都没有爸爸妈妈的感觉。
所以这里圣经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圣经中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例，
就是亚伯拉罕，我们都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最了解这个亚伯拉罕。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22章。
我们请看创世纪22章，
创世纪的第22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
创世纪22章第30到第9节，
这个亚伯拉罕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啦，
这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所以要他献上独生子以撒，
爱他来献上了他的独生子以撒。
好，第三节我们看一下，
请看第三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好，我们看一下第六节。
请看第六节。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第八节。
第八节。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这边几个经节里头就两次提到说父子二人同行。
这过经节中间有讲到讲爸仔两个做伙行。
那我看到说不只是父子，实际上真的是同行啦。
好，咱看到讲唔是干啦，爸仔其实因都是做伙行。
更重要是他们是一起的服侍。
更加重要是因是做伙来服侍。
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身教，
因为这个亚伯拉罕做了很好的这个身教。
第三节我们刚刚念的，他清早就起来，把东西都打点准备好了。
第三节我们刚才说读到的，他早起起来将东西都捆好势，
也把燔祭的柴都劈好了，
也将这个烧制的茶都拿好，
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不是乱去的，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一些小的描述，我们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就是亲自在示范一个信仰的规矩啦。
所以你的这些所在，咱就当看出亚伯拉罕你用清心来这个示范规矩。
好，第六节。
第六节，
他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他将这个烧制的柴在他的儿以撒身躯顶端自己拿到，自己手来拿到火和茶，火和刀。
他不是溺爱孩子哦，说什么都爸爸来背。
他不是这个溺爱他的儿，什么东西都让爸爸来这个来拿。
不是孝子。
他不是做这个孝子。
他让孩子学习侍奉神，要自己背这个燔祭的柴耶。
以后也敢来学习这个服侍。
然后自己同时也有拿一些东西。
自己嘛，到三更提一块物件。
所以这个二人同行的含义，不只是表面上这个一起走，他那个实际上是一起来侍奉。
所以两个人同行，不是跟他表面上做伙行呢，其实是做伙来做侍奉。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身教。
做了很好的这个身教。
好， 除了设立这个家庭祭坛，不是说只有一起读经、祷告、唱诗、团契、数算恩典，不是只有这样。
除了这个设立一个家庭祭，这个祭坛，不是跟读经来这个做伙来分享圣经的道理。
因为家庭是最能够显露人最内心的深层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的厝内是会当显出人心内内定的这个物件，
却也是最容易影响孩子很多事情的一个地方，
却也是影响孩子上多的所在。
所以我们应该要让自己说，我是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活在神的面前。
我不管是在家里做的或在外面做的，我就是这样。
我不管你在家里面还是你在外面，我都是同样。
因为孩子的学习是耳濡目染，一点一滴积存在心的。
因为孩子的学习是点点滴滴来积起来。
亚伯拉罕这样的行动，我想势必在以撒的成长当中烙印下一个很深刻的影子。
阿伯拉罕这种的性格，我想一定在这个以撒的身躯顶冠也心内来这个烙印。
我的父亲已经过世很久了。
我的父亲已经过身很久了。
但是我时常会想起我小的时候。
但是我常常想起我小孩的时候。
他很疼爱我，都把我抱在他怀里。
他很疼我的，都将我抱在他的怀里面。
然后买很大串很漂亮的香蕉，因为当时台湾的香蕉是冷冻船有输出到日本的。
买了很大的这个很多的金蕉。
所以家里头，因为爸爸是做这个运输与 海港的这个生意，所以他有赚钱，他很大方对待我们。
你爸爸是做这个海港的行李，所以有赚钱，他就很大方来对外。
所以已经几十年过去，我每次想到爸爸给我的，马上那个影子就出来，他就是抱着我很温暖然后又很好吃的香蕉。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但是我一想到的是他抱着我有很好吃的这个金蕉。
那是他对我一种很深沉的爱。
那是他对我很深沉的这个爱。
但是影响我很重要，我一直很感谢他的。
但是他对我影响，我想感谢他的。
他留给我一个很无形的资产。
他留给我一个很无形的这个资产。
因为他非常的爱看书看报纸。
因为他很爱来看书来看报纸。
半世纪前我们都流行剪报，还舍不得去买书，都剪贴那个社论，报纸的社论。
你的以前很流行加这个报纸这个社论。
他每次剪就叫我在旁边做小帮手，贴在那个剪贴布上。
他每次加下来就叫我做这个帮手给打起来。
每一篇社论他都念，然后红字黄字画。
每一篇的这个社论，他都用这个笔来做这个记号。
有时候刮风下雨，他也是很安然的就在那边读。
有当时啊，外口咧落雨，伊嘛是同款来这个开读。
后来等到我考上大学以后，他那阵子生意失败，可是他依然不改这个习惯。
当我考掉大学了后，迄阵啊，伊拄好生意失败，但是伊游玩无改变伊的习惯。
有很大的经济的压力。
有足大这个经济压力。
很多现实的纷扰。
很足侪即个现实顶关的即个问题，
但是他始终稳如泰山。
但是伊游玩是即个拢
安静的下来，
游玩我都还是安静，
非常的沉稳。
伊非常的即个沉稳，
没事就练练毛笔字，写写那个钢笔字。
伊若无代志，就即个写毛笔，还是用即个钢笔来写字。
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到后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
所以这你后来给我很大的学习。
因为我们知道专职侍奉的传道者在早期是几乎就是离家在外很长年的，
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这个传道人他都是离在外面很久的时间
啊，我们年轻啊，也很爱玩啊，不像现在这样子，有点就是老了啊，什么都不想动啊。
迄阵啊嘛，较少年就爱佚佗的，无参如今嘛，较无想要叮当。
啊，可是每次哎，觉得说心有所异动的时候，就想不行，就要学爸爸的样子。
你迄阵啊，那想要即个去活动的时候，就想讲爱学即个爸爸来即个安静。
我想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他这些举动会影响我后来很多。
伊当初时即个即个即动即个动作，伊绝对无想到讲日后会影响到我。
可是我至今很感谢，因为我独处的时间非常的多，我一个人到哪里我都可以。
但是我一个人自己的时间足济，所以我无论到什么所在，我拢会当自己生活。
以前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好，我觉得就是这样嘛。
较早我无感觉讲即有啥物无同款的。
可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看到同房的，一定要拉着人他才敢去哪里，一定要拉个人他才敢跨出房门，我就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人。
但是甲别人做伙去这个佚佗的时阵，发现到别人拢爱有人陪，伊才会都去做代志。
我记得我小学五六年级就自己偷跑出去看电影。
我还记得我小学五年的时阵，就家己偷走去看电影。
还看晚场的。
啊，嗰是看这个暗时的。
那时候还没信主啦，哈。
迄阵还未信主。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个家父母亲他那种。早就是、说好的习惯什么，就是影响你一辈子。
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讲北部的好习惯，都是影响后一代一世人。
所以我们在设立家庭祭坛看得到的这些学习之外，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一个很好的身教。
所以，咱咧设立这个家庭的这一段，除了咱家己看得到的所在，咱来家己建立较好的这个身教。
第二个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很正确符合神的一个价值观。
第二我感觉上重要是爱符合神的这个价值观。
我们都知道神的标准，神的律法在哪里，
咱都知道神的标准，神的律法在哪里。
但是有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个离我好远，很难。
但是有时候都感觉说那离咱很远的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既然作为基督徒，
咱既然吃做基督徒，
就是要让自己不断的修正修正修正到合乎神的标准，
就是要让自己无刷来修正来符合神的这个标准。
有一些价值观，
有一些价值观，
你在没有信或初信的时候跟信很久有追求是不一样的。
你的初信还是信足久有追求是绝对不同款的。
所以我想因为有时候在言堂当中，孩子他体会到的就是从你口而出来的话。
我当时啊，你的这个开讲中间，囡仔所听起都是你嘴来所讲出来的话。
但是口里所出的，就是你心里所想的。
但是嘴来所讲的，都是你心来所想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价值观上，应该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修正，让我们符合神的心思意念。
所以这个价值观顶关，咱来求神，和咱无衰来修正，和咱符合神的这个心思意念。
好，再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会祷告的父母。
过来，我要讲到讲，咱来做一个会向基督的父母。
除了刚刚提到这个约伯，
除了拄啊提到的这个约伯，
我们很有名的一个很会祷告的妈妈，就是这个哈拿。
过一个做一样基督的妈妈，就是哈拿。
哈拿呢，他非常的有智慧，
哈拿伊就有智慧耶。
因为撒母耳是他很辛苦、很在神面前祈求才得到的。
因为撒母耳是伊就辛苦来向神祈祷所得到的。
但是他很会知恩图报、知本溯源。
但是有完也当来低温来报恩。
因为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因为撒母耳这个名都是我对耶和华遐求来。
所以他在撒母耳还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圣殿去，所以跟以利来学习。
所以伊在这个撒母耳就细汉时就送到圣殿跟以利来学习。
所以他是知恩感恩，也会报恩。
所以伊是低温感恩嘛，大家知影来报恩。
他把挚爱挚宝献给主。
一种这个挚爱挚宝来献给神，
他舍得也放得也做得，
伊真正下地啊做地，
还放得下，
嘛放得落去。
因为毕竟孩子那时候很小啊，
因为迄种囡仔佫就细汉嘞。
他就是每年跟着先生上去看他，做件小袍给他。
伊敢若每一冬佮伊先生去哩看伊，做一件这个小袍给伊。
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有智慧。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有智慧。
他知道生命里头的优先次序，神爱神是要摆第一。
他知道你的生命中间的顺序， 听神是要摆做第一，
可是他亲情他也兼顾到了，
但是亲情他也兼顾了。
我想作为一个母亲，这当中一定有很多亲情的牵绊。
我想假做一个妈妈，她的心情有很多这个考量，
但是他却舍得把他放到那边去。
但是他却可以下地终于下去这个伊犁那，
因为他深信神的看顾一定强过人，
因为他知道神的看顾已经赢过人，
所以他完全的交托出去，
所以完全的交托出去，
至终神没有亏待他，让他得到更多的赏赐。
到尾啊，神无亏待伊，会得到更加多的赏赐。
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六节里头，
你的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六节中间，
神又使他生了三子二女。
神讲赐予伊三个囝，甲两个查某囝。
所以这个哈拿，他真的是很不简单。
所以哈拿真正足不容易的。
然后圣经上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有很详尽的记载。
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有很详细记载。
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讲到撒母耳在渐渐长大，耶和华跟人越发的爱伊。
好，然后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里头，
耶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
还有五十二节，我们看一下。
咱作为来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
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节。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
二章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在讲主耶稣他小时候是怎样长大的。
这是讲到主耶稣小孩时怎样来长大。
那五十二节我们看一下，
请看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好，这边撒母耳跟主耶稣都是在神的面前渐渐长大。
撒母耳跟主耶稣都是在神面前渐渐大汉。
这句话很重要哦。
这句话很重要的。
在神的面前渐渐长大。
是在神面前渐渐长大。
可是我们今天的孩子呢，是在哪里长大？在电视机前面，在电脑前面。
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是在电视，你的电脑面前来长大，
在一些名牌的服饰，在一些演唱会面前长大，
你的这个一些名牌还是演唱会顶端来长大，
所以是怎样长大？
所以是怎样长大呢？
场所不一样，那个结果当然就不一样了。
也场所不同款，结果当然都是不同款。
撒母耳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渐渐长大，
撒母耳是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神耶稣是在神面前渐渐长大，
耶稣在神面前渐渐长大，
所以智慧和身量，并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所以智慧和身量和神跟人喜爱的心都是做伙来增长。
所以这个经节我们念就给我们一个提醒，
所以这个经节就给我们一个提醒，
孩子是要渐渐长大，
你呢是要渐渐长大，
长大到成熟需要一段时间空间呐、
啊。长大加成熟需要一挂时间加空间。
强健起来，
一强健起来，
不只是身体的健康，那个心智也要很成熟，灵性也要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沉稳。
不只是这个健康，也有灵性中间嘛是爱足沉稳的。
不是草莓族，
不是这个草莓族。
我们不要说小孩子，
咱卖公斤啊。
我们很多人到三四十岁还没有强健起来耶。
咱有一挂人三四十岁还未强壮起来。
那个心理上非常的幼稚。
也心内个就幼稚耶。
然后跟他讲讲话，哎呦，很像小孩子一样。
有当时啊，该讲话个干妈也是足细汉的。
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学习了，
所以这让咱学习，
然后充满智慧，
爱充满智慧，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我很难跟你去讲怎样去学智慧。
我很难跟你讲怎样去学智慧。
但是我们多读神的话语，自然就会让我们有聪明。
但是我们多读神的话语，自然会让我们聪明。
起码我学到一样啦，以前我就很不敢讲话。
上起码我学到一项，以前我就不敢讲话。
所以真言的话就让我学了，很棒的。
所以真言就跟我们说。
我们看一下真言。
我们请看真言。
真言的十七章二十八节。
请看真言十七章二十八节。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啊，我后来就学会了。
我背啊，我都会向了。
因为 我学校同学里头很多都是男人歧视太多了。
因为我学校的同学，他们都足比我较厉
害。我一开口，哦，马上泄底了。
我一开嘴，我就这个漏气了。
永远觉得矮人一大截。
就感觉这个比不起因。
就开始不敢讲话。
所以我开始不敢讲话。
哎，看到这个圣经，我觉得太好了。
看到这句圣经，感觉足好诶。
我觉得我笨笨的，可是只要不讲话，我也算是聪明。
我感觉我戆戆，我若无讲话，我嘛感觉是聪明。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求神给我智慧啦，但是这个智慧就是要合神心意的。
求神给咱智慧，但是智慧爱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就多读圣经吧，多祷告吧。
所以咱都爱给他圣经，给来祈祷。
好，这边又提到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
再个提到讲，如果有神的恩，你也以辛苦顶管。
这是属灵的恩惠啦。
这是属灵的恩惠。
所以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
所以神跟人听伊心拢做伙来增长。
所以这个讲这个耶稣呢，他是内外兼备，灵智体俱全。
所以讲到耶稣是内外拢足好诶，伊是灵体来俱全。
然后属灵属世 EQ IQ 都有。
属灵属世 EQ IQ 拢有。
然后越长大就 越有能力，越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伊愈大汉，就更加有能力，更加有神的稳定，你的身躯顶悬。
套一句我们的话，就是越沉越香呐、啊。
来，套一句咱讲的话，就是愈沉愈香。
所以我们也是不要马齿徒增，只是年岁突然增加而已。
所以咱唔通干那年岁来增长了呢。
有时候中国人是很敬老的民族啦。
这个中国人是足敬老的这个民族。
因为你年纪很大，我就尊敬你。
因为你年纪大，我就给你尊重。
纯粹是因为年纪大。
但是干那是因为这个年纪较大。
我觉得这个不太对。
我感觉这干那无啥正确。
日本有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
你在日本有一个作家，伊写了一本册。
他这个观念是有点违反我们传统的啦。
也这个观念可能有一些违背我们传统。
我不是去要赞扬他，但是我觉得说他也是一个新的思维。
我不是要他学到，但是我感觉他也是一种新的这个想法。
因为他观察到一些社会上的现象，很多人倚老卖老。
因为他 观察到社会一些现象，有很多人这个倚老卖老。
他就是要占优势，
伊就是要有优势。
可是他对这个社会都没有什么贡献。
但是对社会拢一点仔贡献都无。
所以这个作家的观念是说，你要活得让我有尊敬的地方啊。
所以这个作家伊提到讲，你爱活了，让我感觉有尊敬的所在。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这个观念我喜欢。
我感觉伊这个观念，我感觉我就介意。
我就觉得没有错，我们应该要让自己活得。恩典之外，恩典是年岁的冠冕是没错，
稳定是年岁冠冕无唔对，
但是我们本身也是要有值得神看重的、值得人尊敬的，这才有意义。
但是咱本身嘛是爱有神看重、看重，也是人喜爱的部分。
好，那我们再简单的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惹儿女的气。
过来就是咱唔通去惹儿女的气。
不要管教过当，
唔通管教即个过于适当。
以自己的想法要孩子走你的路，
你家己的想法爱囡仔行你的路。
因为你知道这个花园里头是百花齐放啊。
因为你的花园中间有足侪无同款的花，
跟你不一样的不见得就不好啊。
跟你无同款的，无一定就无好。
早年我有个朋友，他父亲是牙医，怎样都要他儿子考牙医，考了三次还四次。
你也看到我有一个朋友，伊这个爸爸就是爱伊去考这个牙医，唔知考到三届还四届。
所以那些年当中，他很失智。
你迄几年中间，伊就失智。
这个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到上个月我们吃喜酒碰在一起啊，我就想起你就是让你爸爸要求考了几次大学的。
你的这个顶个月，阮做伙吃喜酒的时候，才想起讲，伊就是因爸爸爱去考这个牙 TK。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尊重孩子的抉择。
所以有当时啊，咱来尊重囡仔这个决定。
好，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你要做官也好，或者在外面悠游都好，各有天性啦，强不得。
有一句话讲，这个人各有伊家己发展的所在。
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抉择。
咱来尊重囡仔伊的决定。
还有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很自己提醒，我们就算不会教孩子，除了设立家庭祭坛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绝对要建立，就是我们虽然不能教孩子，除了来做这个家庭祭坛以外，
除了不断的替他祷告之外，
除了无刷替基督以外，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愿意陪着孩子来成长，陪伴他，然后自己省察的这样子的父母。
我们要做这个陪伴孩子来陪成长的这个父母。
在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六节还有五十节那边，
你的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节的这个所在
有提到说要我为你做什么，
有提到说爱我为你做什么，
这一句话非常的好，
这句话很好的，
不只对我们的子女，不只对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都要这样子，
不只对我们的理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要这样，
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做些什么，
需要我替你做什么吗？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话语。
我想这是做大心的这个回忆。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只讲这一句，还要说：“哎呀，还好有你们，有你真好。”
那不只讲这句话，那各位在讲讲，好家在有你，有你就好。
我们对人都会失望，会绝望。
那对人拢会失望，会绝望。
但是盼望是来自神。
但是盼望是。来助于行，
就好像这个哈拿呀、路德啊，他们都曾经在绝望当中。
哦，亲像哈拿、路德，因拢曾经伫个失望中间。
可是因为知道仰望神，所以终于生命有了盼望。
但是拢知影仰望神，所以伊性命伫度盼望。
我想作为父母，很大一个难题是，有时候我很爱这个孩子，用尽方法，用到后来他不如我预期。
我想做父母上艰苦的是，我对这个囡仔付出了所有的心血，但是这个囡仔无和我这个相对的这个预期，
我的爱就没有了，
我的爱就无了。
我曾经走过这样一段路，
我曾经走过这种路，
所以我就很怀疑，书上不是说母爱是天生的吗？
所以我就感觉怀疑讲，这个册顶管讲母爱是天生的。
啊，我怎么生不出来？
但是我奈干嘛生不出来？
后来有一位长老来，我就问他，我说我真的没办法爱耶。
没有，我觉得丢落来，我就跟请教讲，我真正爱不落去。
感谢神，他很有智慧，说神是爱的源头。
感谢神，就地位跟我讲，神是爱这源头。
所以，其实我当时正处在很辛苦的摸索当中，这句话是一个当头棒喝。
其实我在那当时我感觉很艰苦的，但是这句话给我很好的提醒。
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对孩子绝了爱。
感谢主，我们绝对不能对孩子绝了爱，
要常常跟神祷告，给我更多爱，因为神是爱的源头。
要等爱的那个神基督说，求主给我们爱，因为神是爱的源头。
我们看一下生命记，
咱请看《生命记》
三十三章二十五节。
三十三章二十五节。
三十三章的二十五节。
三十三章二十五节。
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句话讲得很好，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力量也是怎样。
所以我想 我们一定要好好求神赏赐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绝对要求神来赏赐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活在神面前，
让我们知道怎样把一些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子女，给我们的下一辈，
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后一辈。
那么我想如果这样子推而广之，整个大家庭我们一些老的人都有这样的自觉，那个教会的风景会更上层楼。
我们所有中辈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我们教会这个后来的这个光景一定比之前更好。
感谢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今天就分享到这。
我们唱诗415首，
作为唱诗415首。